最近我在读者文摘看到一个故事，是发生在1971年的美国的。他说有一个男人，他居住在纽约，他的职业是一个邮差。他是一个善良和顾家的好男人，跟太太感情很好。有一天他丢了银包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。当时其实他身处的地方是跟他的家大约只是15分钟的行的路程，所以他就走回家。咁點知咧？喺中途咧，唔小心跣到，咁啊撞親個頭，咁咧就暈咗。當佢醒翻嘅時候咧，佢發覺咧佢失咗憶，咩都唔記得曬。佢喺自己身上咧又揾唔到身份證明文件，因為銀包跌咗。咁咧喺佢意識咧有少少模模糊糊咁嘅時候咧，唔知點樣咧，佢咧輾轉去咗好遠嘅費城嚇。咁咧然之後咧，佢就定居咗落嚟。可能在當時都申請個身份證都不是那麼難，所以他申請了一個新的身份證明，又找到工作。他的人仍然很好，所以都認識很多新的朋友，但他完全不記得以前發生過什麼事，就用一個新的身份這樣生活了十幾年。他在紐約的妻子一直都沒有他的下落，但從來都沒有忘記他。他經常都去為他的丈夫向神禱告，而且他深信神有一天会回应他。到了1985年平安夜的前一天，这位男士又再一次撞到头。好笑的吗？他撞到头，所以才有故事讲，是吧？但这个是真人真事的。第二天当他醒翻的时候，今次就记起所有东西。咁咧就係同埋記翻自己有個太太啊，真係十幾年冇見，唔知佢點咧咁樣。咁咧於是咧佢馬上咧就翻到佢以前屋企啦，咁咧去撳個門鐘喎。咁我諗咧其實咧以前嘅美國好啲嘅，我諗如果喺香港就唔知大家會唔會住一個地方住十幾年都冇變啦。咁咧總之開門嘅就係佢太太。咁兩人一見面咧，望咗一陣咧都認得出對方啦。佢太太咧就馬上歡迎佢入屋啊，咁啊兩人咧就互訴衷情。其实都挺难想象两个人分开了这么久，重逢的一刻会是怎样的情景，会有怎样的感觉。我想真的恍如隔世，同时都很开心很惊喜。其实圣经里面都有类似这样重逢的故事，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？今天的经文在哪里？是的，就是雅各和约瑟这对父子。雅各的人生在创世纪25章开始记载。其实他的遭遇都挺坎坷，在出世之前在妈妈肚里面，他已经经常跟孖生哥哥以扫去打架了，但是他通常都是打输的，所以他出世的时候只能够捉住哥哥的脚跟出世，所以就做了细佬。他被起名叫雅各，雅各是有找住的意思，这个都是人如其名，因为雅各他一心就想找住神的祝福。当他长大之后，他就用计谋聯埋即連同埋佢媽媽啦，去騙取父親以撒嘅祝福。點知換翻嚟嘅係哥哥嘅仇恨，甚至哥哥要追殺佢，以至咧佢要逃亡離開屋企，去到舅父拉班嘅屋企。點知咧舅父拉班係一個比佢更加高明嘅騙子，所以咧佢就壓榨佢做苦工。咁咧雅各喺拉班屋企咧都有啲好嘢嘅，咁咧佢遇到佢一生中最愛嘅拉結。但是拉結的爸爸即是拉班就呢騙了雅各，就說要他娶了拉結的姐姐利亞，是一個雅各他不愛的女人，然後才能夠娶到拉結。表面上好像都挺好的，可以享齊人之福，有兩個妻子，但實際上兩姊妹經常都爭風呷醋，以致他家務凌日。雖然是這樣，神的祝福沒有離開到雅各，他生了12個兒子一個女兒，而且有很多的產業。後來甚至他回到他的家鄉，他和他的哥哥以掃復和。當以為人生應該已經苦盡甘來的時候，在晚年的時候又有一件大事發生，就是雅各他失去了約瑟，他這個最愛的兒子。原來是因為雅各的其他的兒子，即是約瑟的哥哥，他們因為妒忌約瑟，因為雅各很偏心約瑟的，所以就將約瑟賣給一個人口販子，之後他還騙他爸爸，令到雅各以為約瑟是被野獸撕碎了，他以為不能夠再見到這個兒子。當雅各失去約瑟的時候，其實他已經108歲，而當時的約瑟 只有17岁。在创世纪的37章开始记载的是约瑟在埃及的人生，这个又是另一个曲折离奇惊险的故事。神一直保护和祝福约瑟，约瑟都是很坚心依靠神的。约瑟在埃及一共有22年，他由起初一个奴隶，最后竟然能够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。后来他就跟那些当年卖他的哥哥们相认，原谅了他们，然后将爸爸雅各接到埃及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，雅各他去到埃及的时候他多少岁？有没有人记得？通常这些数字很难记，是吧？刚才我有讲了一些，其实他说108岁的时候跟约瑟分别，是吧？跟着22年，即是多少岁？是啦，大家你加数都好，130岁。经过22年的悲伤和怀念，雅各和约瑟这对父子终于都可以重逢。去到创世纪的48章，即是今天我们会讲的经文里面，记载了雅各祝福约瑟和约瑟两个仔的情况。我们首先一起来读一至七节啦。你的程序表里面有经文的了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这些事以后，有人对约瑟说，你的父亲病了。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。有人告诉雅各说，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。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。雅各对约瑟说，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，赐福给我，对我说，我必使你繁衍增多，成为一大族，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作永远的产业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，你在埃及地生了两个儿子，现在他们算是我的，以法莲和马拿西是我的，好像流本和西面是我的一样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子孙都是你的，不过在继承产业的事上，他们可以归在他们哥哥的名下。至于我，我从巴旦回来的时候，在迦南地的路上，那里到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那结就死在我身边。我在那里把他埋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读到这里，在这章一开头，我们就知道雅各病了，于是约瑟就带着两个仔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。马拿西是大仔，以法莲是小仔。他们是约瑟在埃及里面就是跟祭司的女儿所生的。雅各的病看来都不轻，因为他要卧床休息，只是约瑟来的时候才勉强坐起身。勉强在原文中有加力给自己的意思，即是说雅各坐起身都很用力，显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衰弱，所以中文译做勉强都是挺贴切的。在第二节，有没有留意雅各有另一个名字？以色列。大家记不记得个名字是怎样来的？摔跤的时候，就是创世纪32章里面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之后，神为雅各起的一个名字，意思是神奋战的意思。之后在第三至七节里面，雅各他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很精简的回顾。如果要你揀选你人生里面到目前为止两件事去讲，不知道你会揀什么呢？我相信如果你去揀的话，这两件事对你的人生来说应该是最有代表性或者是最重要的事。在这里雅各他揀了两件事。第一件就是神对雅各的祝福，这件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的28章。当雅各他离开他的家庭踏上未知的前路的时候，神在路斯也就是伯特利向他显现和祝福了他。大家知不知道雅各去到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？他家里又是数字，是70人。不知道你觉得70人的家族算不算大族呢？都算了。当雅各他离家出去的时候，其实他是一个人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当他去到埃及的时候已经有70个人，连他的儿子和他的孙。神的祝福是显明也都确实的。其实神所说的大族，祝福里面的大族绝对不是只得70人，因为以色列后来成为一个国家。而且在神的应许里面也有次地应许， 虽然雅各在生的时候这个应许未实现，但将来必定会实现。雅各也都这样相信。在第五至六节，雅各提出了一件事，就是要将以法莲和马拿西归在自己的名下，就好像约瑟的哥哥流本和西缅是雅各的仔一样。这样的话，以法莲和马拿西就可以好像雅各的其他儿子一样，直接继承雅各的产业。所以在其后的旧约里面，你会见到以法莲和马拿西成为以色列的支派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提升了约瑟的仔的地位，甚至也提升了约瑟的地位，好像让到约瑟能够成为以色列其中两个支派的父亲一样。可能雅各他是想补偿约瑟在这二十二年里面所受的苦。然后第七节，雅各提到第二件事，就是关于拉结。他说到他自己最爱的妻子，也是约瑟和便雅悯的母亲。这个就是他人生回顾里面他觉得第二件最重要的事。当雅各提升以法莲和马拿西做自己的仔的时候，可能他都是将他们归在拉结的名下，因为都是属于约瑟。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拉结就是多了两个仔，总共有四个。雅各他最爱的仔是约瑟，大家如果去看之前的记载就会知道了。但当约瑟17岁的时候，他离开了雅各，直到22年之后他们才能够再相见。但很有趣，在父子重逢之后，雅各是在埃及，他是活了17年之后去世。17这个数字对雅各和约瑟这对父子来说很特别，好像神特别去为雅各安排多17年去补偿约瑟失去了的父爱这样。当我去思想48章这个经文在整个创世纪这卷书里面的作用的时候，我也有一点想不通。因为如果你有圣经，就是看这个章上文47章28至31节里面是有一些技术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说雅各在埃及地住了17年，他一生的寿数是147岁。以色列的死期快到，就将他的儿子约瑟叫来对他说，如果我在你面前蒙你喜悦，请你将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起誓，要以慈爱和诚实对待我，不要把我埋葬在埃及。我与我的祖先同睡的时候，你要把我从埃及带出去埋葬在他们的墓地里。约瑟说，我必照着你的话去作。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他起了誓，于是以色列靠着床头敬拜神。其实这个技术呢，已经是雅各人生末段一个总结来的。雅各呢，他在130岁的时候重遇约瑟，在埃及住了17年，直到147岁，然后呢就叫了约瑟来祝福他身后事的安排，并且在床上敬拜神。之后在第49章里面呢，就记载了雅各对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祝福。如果呢，其实在48章只是想加了一些关于对马拿西和以法莲是归到雅各名下的记载呢，其实不需要整章，是吗？为什么还要用整章来记载雅各和约瑟最后的片段呢？当我再想的时候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是因为显明神对约瑟和雅各所受的苦的重视。约瑟呢，他在创世纪45章8节对他们哥哥说话，虽然本来是他哥哥卖他去埃及，但其实呢，约瑟他已经明白了，使他来到埃及的是神自己，不是约瑟的哥哥们。虽然呢，他的哥哥本来是想害约瑟，但原来呢，神在背后是藉他们的手让约瑟去到埃及，要作准备去拯救雅各全族的人。约瑟他从一个备受父亲宠爱的少年流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，在有权势的人家做奴隶。他们成功抵抗了情欲的诱惑，但又遭陷害入狱，最后又因为波法老解梦又获得提升。在人看来，其实约瑟的经历都是很坎坷，很无辜，也都很多艰辛。而另一方面，雅各也在22年里面饱受丧子之痛。这一切在表面看来好像是因为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罪，而令到雅各和约瑟白白的受苦。但原来更深的意义是神背后有更高的计划，就是保存雅各全族70人的性命。是的，没错，神做事自有他的目的和计划。 但他不是对人所受的苦无动于衷。神他很重视人的情感感受，他都明白体恤每个人所受的苦。因为神重视，所以有创世纪第四十八章，让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瑟这对历经患难的父子，在雅各人生的结尾可以有空间有时间去相处。只是这对父子没有其他雅各的仔在在场，这个是特别给到雅各和约瑟的时光，就好像去弥补到雅各约瑟中间失去的22年一样。这个就是神的心肠，他是不忘记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受的苦神都知道，他都记得，他不会忘记。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每个人都一定受过苦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受一些苦，又或者当你想起你过去所受的苦的时候，你觉得神是怎样的角色呢？你觉得神怎样看待你受的苦呢？不如现在试一下在心目中，你想象一下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你觉得神的形象是怎样，是一个怎样的图画？你会不会觉得神是远远站在一边，对你的苦视若无睹呢？又或者你觉得他好像翘着双手冷眼旁观，甚至觉得这个是你应得的？还是你看到神怜恤的眼神，他向你伸出手，他明白和看出你一切的痛苦，并且愿意帮助你，拥抱你，安慰你呢？神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神，他明白看出我们一切的痛苦，而且他不会忘记。在诗篇56篇里面，诗人求神将他的眼泪装在皮袋里面，因为诗人很明白神的心，神是不会轻看人的痛苦，并且他记得我们所受的伤痛。铁证代判的作者麦道维在他的自传里面记载，当他妈妈去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向神委身的基督徒，但他没有机会去在妈妈去世之前问他妈妈的信仰是怎样。所以当他妈妈过身的时候，他很难过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妈妈去了哪里，但他也没有办法去知道。于是他向神祈祷，他求神让他可以知道答案，让他知道他母亲究竟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只想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其实麦道维心里面想都不是很可能，但他都是这样向神祈祷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有一天他驾车去到海边的一个码头，他想一个人安静。在那里他遇到一个自己在钓鱼的婆婆，两个人就聊天，那个婆婆就聊天就问麦道维，你在哪里来的？麦道维就告诉他，其实麦道维住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没什么人知道。谁知道这位婆婆就说，我有一个表姐妹住在那里，你认不认识麦道维的家？麦道维就很惊讶，就告诉他自己全名。婆婆就说，真的很难以置信，我不就是你妈妈的表姐妹。麦道维就想起他心里面这几天去想的问题，于是就问他，你知不知道我妈妈的信仰是怎样的？婆婆就说，我当然知道啦，当年我和你妈妈还是青少年的时候，在城里面举办了一个报道会，我们都有去，而且我们两个还一起向前行去接受了耶稣基督。就是这样，神很奇妙地回答了麦道维的问题，解开了他的心结。弟兄姊妹，神一定会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开你的心结，但他对每个属他的儿女的爱和重视都是一样。神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神，他明白体恤我们一切的痛苦，并且他不忘记。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，8至16节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儿子，就问他们是谁。约瑟回答父亲，他们是我的儿子，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。以色列说，把他们领到我这里来，我要给他们祝福。以色列因为年老，眼睛昏花，看不清楚，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去，他就与他们亲吻，拥抱他们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想不到可以看见你的面，现在神竟使我见到你的后裔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膝上抱下来，自己脸伏在地下拜。 约瑟领着他们两个到以色列的跟前，以法莲在约瑟的右边对着以色列的左边，马拿西在约瑟的左边对着以色列的右边。但是以色列双手交叉，右手按在次子以法莲的头上，左手按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，要祝福约瑟说：愿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所侍候的神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那救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，赐福给这两个童子，愿我的名，我祖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，藉着他们得以流传，愿他们在地上生养众多。雅各咧同约瑟讲咗一阵嘢，先留意到咧约瑟身边两个仔，或者你会觉得奇怪，点解雅各而家先睇到咧？其实咧第十节佢有解释，因为咧以色列因为年老，眼睛昏花，看不清楚。当雅各佢喺床上面勉强坐起身，睇到约瑟嘅时候，佢嘅注意力咧只系喺约瑟嘅身上，冇留意到以法莲同马拿西。但其实雅各是认识这两个约瑟的仔的，因为雅各是去到埃及的时候，这两个仔已经出世了，而雅各在埃及已经住了17年，所以一定不是第一次见他们。之所以问约瑟是谁，是因为他年老眼目昏花看不清楚，就好像当年雅各的父亲以撒，他年老时的 眼目昏花，甚至连他自己两个仔都分不到。第九节，当雅各知道那个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之后，就要求祝福他们。那么从第十一节那里可以看到雅各为父的心肠，他说他原本以为连约瑟都不会再见到，但神不单止让他见到约瑟，还让他见到约瑟的后裔。神的恩典真的比他能够想象的更大。第十二节，约瑟应该是感觉到父亲要祝福两个儿子了，是一件隆重的事，所以就要下拜。同埋咧，第十三節嗰度咧，我見到約瑟好細心啊！佢咧為父親咧排好個次序啦，因為即係老人家可能即係唔方便啦。咁咧佢咧就希望咧父親可以用右手祝福長子馬拿西，左手祝福次子以法蓮，因為咧其實喺舊約裏邊咧，右手係力量嘅象徵嚟噶啊！咁所以咧長子係當得最大祝福，咁應該係由右手嗰度去收祝福嘅。但咧雅各咧雖然係年老眼睛昏花，但他头脑和心灵都很清醒，其实手脚都好像挺灵活。他将两只手交叉，将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，左手就按在马拿西的头上。我等一下就会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。在第十五节，以色列在祝福里面就称呼神为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那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。当见到这样雅各去称呼神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。雅各他的一生里面，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试图去找着神的祝福，找着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但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从他自己口里面去讲出来，我们终于看到雅各他明白了神和他的关系，就是牧养他一生，救他脱离一切患难的神。直到今天，当雅各在病床之上年老眼睛昏花的时候，神仍然是牧养着他，仍然是帮助着他。神是不放弃的神。当年当雅各见到约瑟染血的坐衣的时候，就是约瑟的哥哥带回去给雅各看的时候，可能雅各都会开头有向神祷告，求神保护约瑟，希望没事，希望约瑟没死，可能有一天会见到他。但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找不到约瑟的时候，我想雅各他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，他觉得他不会再见到这个仔。但神原来没有放弃过，神一直在保护帮助雅各，同时又在埃及那里去帮助保护约瑟，更加让到约瑟成家立室，生了两个仔。当雅各来到埃及的时候，他不只见到自己的仔，还能够见到约瑟的仔。当人放弃希望的时候，神从来都没有放弃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在你人生当中，你有没有放弃过希望？我说的希望是合乎神心意的那种的希望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欲望。在我自己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听过福音了。我想我那时候都很单纯地接受，小学的时候都翻过一段时间的教会主日学。但是当时我记得我爸爸 很反對基督教這個信仰，所以我那時候就心裡面覺得爸爸永遠都不會相信耶穌，沒可能他會信。當時始終都很小，信仰的根基都不太好，我就想如果爸爸不信的話，我都不信了，於是就放棄了這個信仰。但是神他沒有放棄我，他一直去尋找我，直到我到大學的時候，我姐姐邀請我回教會的福音聚會，我回幾次之後就感受到神的實在，神就好像一個牧人一樣，他將我這個迷途的羊捉回他的羊圈當中。在這一次我就明白到我要將人生交給神，跟隨他的步伐走。在這個重新的決志信主之後，我就發覺最重要的事是為我爸爸的得救禱告，因為聖經告訴他聽，在人是不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於是我日日很努力地為我爸爸得救禱告，後來我爸爸果然是在患癌病的時候決志信主，雖然後來爸爸都是因為癌病離世，但我已經知道他永恆的歸宿是在哪裡。雖然我曾經為我爸爸去放棄信仰，但是神他沒有放棄我。雖然我曾經去放棄我爸爸信主的希望，但是神也沒有放棄他。在神心目中，他一直都知道他有他的計劃，他有他的時間和安排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沒有心目中有一些人，可能是你的親人、你的朋友，你為他們的得救努力了很久，禱告了很久，但他們好像沒有改變，甚至仍然抗拒福音。我鼓勵你不要灰心，不要放棄，只要繼續做好見證，只管繼續向神去禱告，繼續去求，因為在人事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福音是神的大能。神是牧養我們一生的神，他聽見我們的禱告，並且即使是當我們想放棄的時候，他仍然是不會放棄。我們一起讀17至22節。約瑟見他父親把右手按在以法蓮的頭上，心裡就不高興，於是拿住他父親的手，要從以法蓮的頭上移到馬拿西的頭上。約瑟對他父親說：爸爸啊，不是這樣，這個才是長子，請你把右手按在他的頭上。他父親卻不肯說：我知道，我兒啊，我知道，他也要成為一族，也要強大，只是他弟弟比他還要強大，他的後裔要成為多族。那一天，以色列給他們祝福說：以色列人要用你的名祝福人，說願神使你像以法蓮和馬拿西一樣。於是以色列立以法蓮在馬拿西之上。以色列又對約瑟說：看啊，我快要死了，但是神必與你們同在，必領你們回到你們祖先的土地去。現在我把從前用刀和弓從亞摩利人手中奪過來的那塊山地賜給你，使你比眾兄弟多得一份。約瑟他是埃及的宰相，他是一個作事精明而且明白事理的人，他知道馬拿西是長子，理當承受最大的祝福，所以雅各是應該按右手在他頭上，以法蓮是小仔，理當承受較少的祝福，所以雅各應該按左手在他頭上才是。於是他就又用手又用口試圖去修正他父親雅各的錯誤。但其實雅各他是否因為年老昏花而犯錯？不是，他雖然看不清楚，但他的頭腦和心眼非常清楚，他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我們有不禁會想起雅各和他父親當年有很大對比，是吧？那時以撒知不知道自己在祝福誰？以撒他以為自己在祝福大仔，誰知道那個是小仔，還有他只能夠祝福到一個，跟住之後第二個就話冇曬啦咁樣。但雅各咧睇得到約瑟呢兩個仔嘅將來，雖然佢眼目昏花，但係佢心靈嘅眼睛睇到，佢睇到馬拿西會成為一族，會強大，但係佢嘅弟弟以法蓮比佢還要強大。聖經咧冇話俾我哋聽點解雅各咧會預知呢啲事，但係咧呢個必定係神向佢啟示。 因为我们在圣经之后都看到以法莲的确是在马拿西之上。雅各在晚年的时候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他认识到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，并且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。其实约瑟自己是不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？是啊，是吧？就是你从圣经里面看到约瑟他一直都是很坚心依靠神，和神很近，并且他自己都是曾经有蒙神启示将来必成的事，更加能够替人解梦。但他在他自己两个仔的事上，神就没有告诉他原来以法莲会在马拿西之上，而是告诉雅各。在雅各面前，约瑟仍然是接受祝福的儿子，而雅各作为父亲，他在家里面担当着领导的角色，包括属灵的领导，包括将神的心意传给他的后代，以及将神的祝福传承下去。第二十一节，雅各已经知道自己离世归主的日期不远了，但他没有忘记神对他的应许。虽然他不会亲身去经历到神怎样赐一块地给他，但他知道神会照他的说话，将他们祖先的地赐给他的后代。我们看到晚年的雅各，他明白神的心意，并且他对神充满信任和信心，他知道神必定会成就他的说话、他的应许、他的祝福。第二十二节，雅各他说将一份的山地赐给约瑟，使他比众弟兄多得一份，即是说约瑟他得到了双份的产业。得到双份的产业的是在排第几的仔啊？通常大仔啊，长子。所以其实雅各等于是将约瑟立了为长子了。历代志上的五章二节里面也清楚说明长子的名分是归了约瑟。虽然即君王从犹大而出，利未是祭司的支派，但是长子的名分是归约瑟。当年雅各偏爱约瑟，为他做彩衣，其实一心都是想将长子的名分给他，因为他是拉结的大仔嘛。虽然他其他的仔因为妒忌卖走约瑟，但最后长子的名分终归都是落在约瑟的头上。从此可见神的心意是不会因为人的计谋而动摇。同样地，约瑟他一心以为马拿西是长子，理当承受更大的祝福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。这个也不禁令我们联想到以扫和雅各这对的孖生兄弟。在他们出世之前，神选了哪一个？雅各。在雅各和以扫里面未出世，神已经选了雅各，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因为圣经描写以扫和雅各的篇幅都挺多，有些人就尝试从以扫和雅各的描述、遭遇、他们的人品是怎样，就会分析为什么神拣选雅各，又不拣选以扫。但是在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约瑟的仔身上，我们能不能看到其他的描写？没有，他们只是两个仔，一个是哥哥，一个是弟弟，一个叫马拿西，一个叫以法莲，他们甚至连一句的对白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在当中看到他们有什么不同。其实这件事是显明了什么？显明了神的拣选，显明神拣选人的恩典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他这样说，他说由此看来，这不靠人的意愿，也不靠人的努力，只靠神的怜悯。其实基督徒的得救都是这样，我们得救不是靠人的意愿，也不是靠人的努力，而是靠着神的怜悯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，他说有一个人死了，在天堂的门口遇见了使徒彼得，因为彼得是负责看门口的嘛。彼得就跟他说，你要入天堂，你需要有一百分，你告诉我所有你做过的好事，然后我就会按照每件好事它的好的程度给你分数，当你加到100分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。这个人就第一时间就回答了，他说我跟我太太结了婚50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对她不忠的，心底里面都从来没有。厉不厉害？不是好这样答大家。厉害，我觉得是厉害。你觉得多少分呢？这个值不值得双位数字的分？ 彼得就話啦，非常好，呢、這個值三分，三分。呢、這個人就忍唔住，哇咁啊，好啦，啊仲有嘅，我咧就翻咗一世教會噶啦，已經我從小翻教會嘅，我咧好支持教會事工嘅，並且咧我恆常有十一奉獻同埋侍奉嘅喎。咁啊，彼得就話：哇，都唔錯喎，你估幾分？五分，話呢個兩分。咁嗰人就話：嚇，兩分啊？咁啊，仲有喎，我咧創立咗一個機構，我咧就為啲窮人同埋無家可歸嘅人去提供食宿。咁咧，於是彼得又話啦：好啦，咁咧我又再俾多兩分你啦。咁樣兩分，呢個男人真係忍唔住喊咗出嚟。佢話：咁樣嘅話，我唯一能夠入天堂嘅機會就係仰賴神嘅恩典啊！咁樣，彼得一聽到呢句説話，佢即刻開咗天堂嘅門。佢話：你入去啦。呢個咧係一個想像出嚟嘅笑話，但咧講出一個好重要嘅事實，就係咧我哋能夠信神得救，唔係因為我哋比其他人好，更加唔係因為我哋做咗啲咩好事，而係咧因為出於神嘅揀選。怜悯同埋恩典，神拣选我哋，佢咧会坚固我哋到底，爱我哋到底，因为神系唔动摇嘅，佢唔会因为人嘅意愿、人嘅行为改变佢嘅拣选，所以我哋更加要珍惜呢份无价嘅恩典，以我哋嘅生命去向神回应。弟兄姊妹，你而家同神嘅关系系点样嘅咧？你有冇体会认定？神是牧养你一生的神，神是不忘记的神，祂明白体恤我们的一切痛苦，祂不忘记我们，神是不放弃的神，祂记得我们的祷告和呼求，祂不放弃我们，神是不动摇的神，祂主动地拣选我们，救了我们，并且祂不停地施恩给我们。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是不忘记、不放弃，也都不动摇的。你会怎样去回应这位神呢？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一些安静祷告的时间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请你去回想，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你看到神的恩手在哪里呢？你会不会有时觉得我很痛苦的时候神忘记了我了？其实他没有忘记你，他一直都在这里，他要去帮助你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但他是不会放弃你。会不会有一些在主里面的想望，可能是家人朋友的得救，又或者是你自己向神侍奉的心，会不会你都放弃了？会不会你都失望了？你放弃了你的希望？但神告诉你，他是不放弃的神，他不放弃你，他仍然一直的在你身边，他很愿意再一次将这个希望给你。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觉得你自己不是一个好好的基督徒，你会担心、不知道神会不会不选我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神他说他是会爱我们到底，他是拣选，他不后悔。弟兄姊妹，愿不愿意向着这一位牧养我们一生的神去作出这个立志？你愿意去以你的生命去回应神对你的恩典？愿意的请你举一举手。每个人向神的回应都不一样，但你可以用神给你的方式，神给你的专长，神给你的时机去服侍神。 让我们一同去祷告。真是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看到弟兄姊妹举起的手，或者他心里面向你的立志，向你的呼求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真的不忘记我们，你不放弃我们，你的拣选也都没有动摇，他都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到底，让我们能够一生的紧紧跟从你，不偏离左右，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给我们的方式起来去回应你，让我们能够去以爱还爱。祈祷交托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